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那今天呢，就是非常开心，想要邀请许久，就又怕我们跟这个蔡医师没有到那么熟，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蔡医师身旁的人都已经访完了，所以我们终于能够来访。我们的就是最主要的瘦身王啦，来，他的书叫做《搞懂内分泌，练成你的易瘦体质》，欢迎蔡明杰医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谢谢。
我们那三位一体嘛，对
对，那个我们是远距，现在在连线。
对，我们今天是远距连线。好，那我们之前呢已经邀请过那个营养面包，营养吃健康瘦。然后呢也找了那个心态智瘦，对不对？那个
苏心理师。
对，苏心理师。那我们今天齁就来就是邀请到蔡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就是他的这一本书其实是出最久的，诶，应该算是出版时间上面是出最久的。
我比较久，我是去年的7月出版的，所以我算比较早。
对，我印象中我也是先买了这本书这样子，搞懂内分泌，练成你的易瘦体质。那其实因为对于减肥真的是我们一生的志业。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说啊要减肥啊多瘦。上一次我们还谈到有一个谜样的体重你知道吗，就是48公斤。就是我们之前在访那个苏心理师的时候，连他都知道说我们有一个谜样的体重，就是啊女生就是要48公斤，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是48公斤这样子。
对，
但是觉得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梦幻数字，但我从来没有过。我大概就是成长的过程中大概国中高中
小六吧，小六48。
不用那么 detail。 大概就成长过程中那个生长曲线到了那边之后，过了之后就从来没有再到那边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听前面几集，然后我们有去说过就是关于怎么样吃，然后也有关于心态上面的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本书，因为就是蔡医师在封面就说我们不节食、不断糖、不生酮、不吃药、不需要自制菜单的瘦身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大家一起来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内容这样子。
而且这本书是真的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完整的分析，因为它除了刚刚我们前面讲到两位专家分别是从营养跟心理切入，但是蔡医师他这个真的是从生理上，真的是前面是我一度也是念到想说是教科书，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就这么深入才会打通你的任督二脉。而且我觉得蔡医师最棒的是他对于运动这件事情他也做很多生理性的分析，这个环节也是许多人在坊间有时候我们片段的接受健身教练，片段的接受其他的人在跟我们讲这件事，但从来没有人以医师的身份然后把这个运动上面很多生理机制跟你实际能不能瘦这些关联性去做一个很好的说明。然后我要讲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我在我家附近发生，就是我公公一直就是身体也是他就是胖，但是他的肌肉没什么力量。然后我也是看完蔡医师的书，然后我就跟我先生立下誓愿，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在中训，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不要请我们的长辈，就是彼此的爸妈也要开始。然后因为他们也是检查会有一些红字啊，然后就是有一些，但他们也都 就是那一辈就很难踏入那个重训的这个领域嘛。
对
对，那我们就分开各个，
为什么还要人家来教？
对，然后而且他们也不喜欢老人
去
那边
爬爬山这样就好。
对，
去健身房给人家看，
我自己去游泳就好了。
对，他们就不想要在那边，然后教练在那边就在那边，他们就不喜欢。
要不然就是说，我就说请 PT， 我说我有认识的 PT， 然后就是可以到我们家就帮忙这样子。就是帮忙
他们也不要
来做，我妈说干嘛、啊？运动就运动，我在家里每天都走一万步哎、欸，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
对，
哇，很烦。
真的，但是我觉得看完书，我就是更确定我所有的，就我的心情，我就觉得我这件事我一定要邀请他们做。然后于是我们就各急迫，但是不好意思，四个人里面最后只有一个人，但就我公公。就是说好，然后他就去了、
okay.
而且他去的时候他也是原本我先生要陪他去，他说买啦，就是他不想给他看，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去然后我先生还跑去偷看在那个健身房外面偷看他，然后看他
这是一种看幼儿园小孩上学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很像耶、欸、
很像，然后就可是看他跟健身教练互动就还蛮好的，而且健身教练就也没有说就不像他们想象那么可怕，没有什么一开始就跟你负重，他还是可以评估很多你身体的一个能耐，然后先做一些伸展，然后做一些自体的这个运动，然后就他爸就觉得超棒，然后就跟我先生说他已经约好下一次要去啊、
欸，很好。我妈妈也是在我开始指导学员减重之后，我妈妈也加进来嘛，她也减了大概5公斤、嗯、然后大概又过了一两年他才开始、哦、被说服去健身房运动这样子他就一直持续到现在、欸、所以 就没有再中断了，所以我觉得 他算是蛮好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应该要拿去那个长青社团银发社团
银发社团吗？可以哦可以哦，
对啊、欸、对
嗯，对啊对啊、欸、所以一开始就要这么严肃进来，因为我想说一开始我们不是要聊处女座吗？
对对对，
一开始就这么温馨。你那次去处女座的这个访谈，你的心得是什么？
我不是非常相信星座的人啦、啊、可是又不得不说就很多点都刚好被命中了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很好玩啦，我是觉得很好玩、欸、就是用我自己的一个立场来跟大家分享而已、欸、
可是蔡芝你是不是因为处女座你就会要出这样子的书就是有点你知道非常扎实，然后你的封面就跟大家讲、欸、我没有要给你这些我觉得这种宣告很处女座
对对对、欸、你们采访第一题不是要问我说做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到的？
对啊，你为什么就 对啊？要
为什么会想开始做？
所以
要劝世这样。
你们这样讲，我就觉得哎、欸，跟处女座好像多多少少有一点关系啊。又讲到星座，所以可能真的有关。就是我们比较，人家说处女座龟毛嘛，其实我们是比较注重细节啦，比较注重正确性。所以我们不会去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伪科学的东西哦、喔。那个我就觉得很不好啦、嗯哦、会误导民众，
对，
所以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会比较讲求实证啊，比较正确这样子。刚刚有提到这个营养面包跟小苏老师，他们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们各有专精的领域、哦、心理的领域跟营养的领域，那我们这本书要更全面一点、哦、可能我们比较注重饮食啊、运动啊、哦、心态啊、哦、还有身体疾病这些我都要把它写进去了，所以确实确实是比较完整啊。
我看第一趴就是常常有人就说作息不正常啊，我这是压力胖啊，
内
分泌胖啦，
内分泌胖啦，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欸、那
失调啦，失调、
欸、失调啦啊，我这个没办法啦
对啊，我工作心态就没办法，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借口啦，所以这个第一章就先把大家的借口先打破这样子、啊、让大家去面对真相面对现实，这样才是最有效率的。
所以真的没有压力胖，没有作息不正常，什么因为我晚睡熬夜而胖吗、嗯、
哦，他们都有影响，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影响、嗯、可是也许100分里面他们只影响个5分这样子、嗯、你如果对你如果把一个这个压力很大的人关起来然后不给他吃东西，他还是会瘦啊，他还是会变得瘦，
实证医学实证对不
对？
对
对对，
要这样控制变音的话，对不 对
虐待他们的这种实证研究方式把他关起来不给他吃东西，但是压力很大、哎、那或者是不让他睡觉， 还不是一样会瘦、啊、所以这个因为压力大或因为睡不好而胖，这说法是为什么？因为这些状况会影响到你的食欲啊，会影响到你的决策，你就会去选择不健康的食物，或者是你会忍不住要乱吃才会变胖，而不是不睡觉就自动会变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很简单的迷思，大家都不会好好的去面对它。
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不睡觉，然后晚上在那边压力大的时候，然后可能是吃东西进去，
不睡觉就会找东西吃啊，这一定的啊。然后睡不好你会影响你隔天的决策能力，那你就会选择不好的食物，那又会让你更胖，所以这会恶性循环啊。
那个莉莉最近都在吃台大医院的营养便当，这就是他的大脑仅存的这个
理智，
仅存的外在理智，
仅存的理智。
我先一个礼拜先把它定起来，这样子
可以啊，可以啊，
没有借口可以去找。
对，可以啦，我觉得那个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健康的食物，会有帮助的，会有帮助。
那蔡医师，你在普度众生的时候，你有没有也是还是看到一些就是无法被超度，无法被佛度有缘人，那有一些人就是东北腔那种有没有啊？还是说这种人是占多数还是少数？
多数吧。
多数吗？
多数吧，不是吗？那不是吗？我觉得先不要讲减肥啦，我们先讲这个当医生好了。就是说我们在门诊齁，就是跟病人都会劝他说、哦、你要怎样怎样啊，营养师也一样嘛，就是劝病人说你要怎样吃比较健康、哦、你要怎样对你的这些三高慢性病有好处，可是他们不一定会听啦、啊、老实说你讲了半天他们不一定会听，他们宁可去买一些保健品、听看广告好像说吃什么对这个很有效，我们就跑去买，花几千块几万块他们都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可是你门诊这个医生帮你看啊给你建议他们就不太听，所以 我自己接触我会觉得这种人蛮多的，就是讲不听的人蛮多的、
讲不听
真的很乖的人，
但讲不听还要继续来回来你的门诊，
对，他还是会去门诊、
会啊、
Why?
就很奇怪、还有些人你就啊，这个讲不完，这个讲不完，就是说还有些人他药也不吃啊，他就是会回来门诊，我不知道他来干嘛，
来看你啊，看你啊，
对，来看我啊，看到我就好一半了，
来看新人的，
对对对，很奇怪，反正这个真的讲不完啊，这个话题，所以减重也差不多，你跟他讲要这样做，他愿意真的去做的人，我是觉得占一小部分比例而已。
就是有没有摆明着要减肥的病人到你的诊间，然后就说哎，你是内分泌科医师，有没有什么快又有效一颗见效的这种药物呢？
哦，当然有啊。刚刚讲到说这种天天都有啊，天天都有
都是内分泌失调。
对，就是跑进来就说哦，医生我一直变胖啊，是不是内分泌失调啊，你是内分泌科的帮我看一下这种、哦、以前我跟他说哎，没有这种事情、哦、这个一定都是饮食啊运动啊的巴拉巴拉讲一些那他其实不太买单、哎、他其实我后来都在浪费时间，所以现在我也比较学乖了啦，就是说他们如果这样讲，我就是说啊，那不然我们帮你检验抽血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内分泌的指标出问题，然后你过几天报告，这样子就让他回去，然后过几天来看都正常，他就没什么可以讲的。所以 我觉得现在这样对我来说比较省时间啦，就不用跟他解释一堆、不然就叫他看一看我写的书，因为里面写的蛮详细的，根据我的观察、大部分这种人都不会买书，因为他们就不太相信这种事情，他们还是会去，我猜他们可能会再去找别地方再去看内分泌失调这样子，就是
坚信内分泌失调会那个
看到哪一科医生愿意跟他讲你真的有失调，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怎么样呢？他们就有可能去买一些可以治内分泌失调的瘦身产品这样子，然后就会花很多钱、他们就会变成盘子
哦，那个广告很厉害呢，那个广告就都会跟你讲说、什么从内而外，然后什么神经，然后就想说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很有神效这样子。
其实像那个减肥那种东西，有人会过去请你给他打吗什么的减肥针、
你说那个瘦瘦针啊？
对啊，
瘦瘦笔瘦瘦针这个
啊，对啊、
讲到这个可以聊一下，就是如果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打、
对对对对对，
真的，他们都好迷哦，
蛮热门的。那我简单讲一下，它这个药就是 GLP-1 啦，简单简称、GLP-1， 它本来是一种治糖尿病的药，
对，
只是说后来发现说这些糖尿病人打了怎么还会变瘦、那就厂商也很聪明嘛，对不对，那就想说啊，那我们来开发给这个想要减肥的人打看看，结果发现哎，这个安全性不是不错的，然后效果也很好，从此以后就有这一种瘦瘦笔瘦瘦针的出现。那它的成分有好几款啊，那好几种，那真正在台湾可以合法减肥的叫做善仙达、就是 liraglutide、这个成分，其他都不算哦，其他都不算，其他都是糖尿病药物。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减肥，你要打这个 liraglutide， 但是呢病人也很聪明啦、医生也很聪明，他们有时候就是说那既然这个有效，那其他的也有效， 那为什么不能打其他的，于是就把其他的都就大量购买，买到缺货这样子。
对啊，
就害真的
就害糖尿病的人没办法打，对、
真的有需要的病友，有些我不是说全部啦，就是有一些几款的药可能就会缺、那就会影响到真正病人的权益这样子。这是一个啦，就是说你影响到病人。那第二就是说你如果要打这个针，虽然它是减肥药物没有错，但是你不一定是肥胖的人也跟人家抢着打、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真正的适应症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就是给大家了解说那个肥胖到底是到怎么样的 criteria 之后才会去
使用。对，然后或者是说打了如果你不适合打，你又打了会怎么样。
就是说不管是瘦瘦针还是其他有合法的减肥药，它的适应症在台湾都是定 BMI 30以上，所以30其实蛮重的哦。或者啊，你要这样接一点，就是27以上但是你有慢性病，就是说你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一些，但是27其实 也不是那种瘦瘦的人可以达到的程度，我们一般标准的体重大概24以内都算是正常。所以你要27甚至要30才能服这个使用瘦瘦针或者是减肥药物。那其实很多人本来就不胖了，他硬要去打 就为了那几公斤，为了48公斤这样子。所以其实对，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你说打下去当然会有副作用啊，就是恶心想吐嘛，这些的、有些人打一针就吐了好几天、那这样子是何必呢、是觉得你没有拿到那个好处，那反而先受到这个。
可是他们说有恶心想吐就不会想吃，
这是真的啊。你在吐的时候当然是没办法吃东西，
所以就会瘦。
这个对对啊，但是这个对你本身第一就是不舒服啦，没什么好处。那再来就是说，那个研究都是做在比较胖的人身上，可以达到多少多少效果。那你本来就不胖，你减的这个数量一定就小很多嘛。那 CP 值就蛮差的，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一定去用这个东西啊。
我换一句话问说，像这种自己善调自己的内分泌，是不是其实也会对于整个内分泌系统会，当你一旦不打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两个部分哦，第一就是说，你用这个外在的针剂会不会影响到本身内分泌？是不至于啦，是不至于啦，因为它毕竟它还是有一个这个半衰期在嘛，一般都几天啦，甚至到一个礼拜过去，那个药效早就荡然无存、所以是不太会去改变你本身的问题啦、本身的内分泌。但是第二点是对的，就是说你一旦停用会不会复胖，还是会啊，还是会。因为比如说刚刚讲的嘛，你就是靠这个针剂让你觉得不想吃东西，甚至有些人恶心呕吐，那当然会变瘦。那但是你一停你又开始大吃，那 照样是胖回去、所以根本还是应该建立在正确的饮食习惯，再去配合这个药，才会可以维持比较久，而不是说你饮食都乱吃，然后突然想到去打个针，之后不打针一样会复胖回去，打回原形这样子。
除非就一直打一直打吗？还是
除非一直打哦，也没有不行啦，但是一直打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停滞期存在。对啊、你不可能打这个针、从100公斤打到剩下48公斤，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啦。可能比如说100公斤打减到90减到80可能就停住了， 如果你没有在、哦、对啊做进一步的、这个、
配合其他的活动，
对，如果没有再去调整饮食跟运动的话，你不可能一直往下降的。对，
理解，这个真的是也是贯穿蔡医师整本书一直在提醒大家、嗯、就是蔡医师讲的方法都是你可以做一辈子的、嗯、如果一个不能做一辈子的方法就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站在科学的立场，就是大家不会不要误解说我们很反对用减肥药或瘦瘦笔，不是这样子。我们身为内分泌科医师，我们是最支持用 GLP-1 这个药物的人，因为这就是我们科的药、哦、这就是我们科为了我们科而研发的药物，这样子。
这你主场，你主场。
对，所以像糖尿病患我们也开这个针，但是我只是说在减肥上，你如果不是适应症，你不太应该去用，你这对你的好处是很有限的。所以我是觉得观念要正确，而不是说完全只有去反对它这样子。
嗯，这还要配合医师的指导之下，要遵从医嘱的状况之下去使用啦。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还是有药物之外还是要其他的活动啊、生活作息啊等等这些
的搭配，就是回归本质啦，你的生活心态还是要搭配。 嗯，
嗯， 嗯，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心情觉得说没关系，我前面先用一些方法让我的体重先瘦到某个点之后，我再想办法再来做一些你们所谓的这个一辈子的一些习惯维持然后我再去维持它，就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多人曾经思考的一种路径。
是啊，这个是一般人常常会陷入的想法， 这很正常。
对，
所以现在才会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减肥法当道，然后或者是网络上一大堆减肥产品当道，这个都是很常见的。他们就会想说、哦、我先瘦一波后面再维持住。
对对对，但是这个是在你的你看那么多的个案，你会觉得这种方法成功的几率都不大。
我觉得这种方法瘦这么多后面通常都维持不住，通常瘦个五公斤的人常常会再胖个十公斤、嗯哦、那你瘦个十公斤的人胖个二十公斤、哎、这个很常见，非常多。
为什么会反胖更多？
这个牵涉到一个溜溜球效应嘛，就是说当你在快速减重的时候、嗯、比如说有些人为了要结婚嘛，为了要塞进礼服里面、
嗯、有、欸、我们都有这一段，
就是赶快瘦结
实。我那时候还做一个很奇怪的什么针灸还痛点
啊，对对对、哦、少吃啊，拼命运动啊，
很好笑
对啊，减肥药啊什么都来，然后好不容易瘦了五公斤，衣服塞进去了，婚纱也拍完了，婚礼办完了，
婚都结了、
嗯、婚
老公都拐到 了
老公已经拐到了
对，那就可以放心了，然后就开始吃吃吃。哎，你在这个瘦的过程其实不只是瘦脂肪，还会减掉一些肌肉，所以你瘦完之后其实代谢会下降很多、嗯、代谢会下降，那、啊、你又恢复原来的吃法，那当然是胖更多，胖的比原来更胖。所以大家的想法以为瘦下去可以维持住，其实刚好相反，其实瘦下去胖回来的人反而是比较多的这样子、
嗯哦、
这个迷思一定要先知道。
懂，所以为了不要有、这样子溜溜球的效应，我们就要照着蔡医师的说法，就是改变你很多的生活。
一开始就应该，对啊，一开始就从这个正确的饮食跟运动下手就好了。
嗯嗯，好，莉莉，你这一趴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我们要？
没有没有没有，这趴哑口无言，
哑口。
然后问那个什么吗？多囊吗？
对啊，
多囊啊！哎、欸，因为我朋友就有多囊、欸，哎，就是我学妹就
有多囊。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对，
就反正我那个学妹，她就是我一知道她就是多囊，然后她就说她、嗯。大概是月经来的时候应该就是国高中就去看过医生，然后一直持续就有在追踪这样子、嗯嗯、然后他我对多囊的印象就是就会不是到很胖啦、啊、就是那种就是肉肉这样子，然后、
嗯、
然后因为我那个学妹是一个我蛮尊敬就是很自制的那种人，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哎、嗯欸，就是医生有告诉他多囊，他就是再怎么瘦就可能现在这样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对、
嗯、
就是以他的那种很自律的生活严谨的生活跟饮食的状况看起来、嗯、就觉得说他那样子的外形跟他的生活就是觉得搭配不起来这样子、
嗯、
然后我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说哦，他就是说哎、欸，我从以前就是这样子，那所以真的是多囊体质很容易、嗯、 胖吗？
哦，所以刚刚那位这个朋友可以请他来找我，我跟他教育一下。所以那因为刚刚讲到门诊，
因为那个时候很年轻啦，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反正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就留下这样子印象而已，这样子。对，他后续我没有再追踪。
因为刚讲到门诊会有人来找我看内分泌失调嘛，那个多囊就是女生最常见的一个迷思啊，就像你刚刚讲的嘛，身边朋友也会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可能受一些名人效应的影响哦，就是电视媒体啊整天在那边说哪一个艺人是因为多囊所以变胖，大家久而久之就是在那边说哎，我也是因为多囊而变胖。
对，
事实上这个在我的书里面第一章嘛，就是讲内分泌，就是说这个是因果错置啊，因果导致多囊这个东西它本身可能本身基因有这个体质存在，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发作啊，那等于是一个隐藏在基因里面。但是当你把自己吃胖了之后，你吃胖了之后你的荷尔蒙才会开始改变，那雄性素啊这些上升，那才会造成月经开始失调。那这时候妇产科医师跟你说你这个符合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诊断，很多女性就会把它当作是变胖的原因，其实不对，其实就是因为变胖了造成荷尔蒙的混乱才会符合多囊的这个诊断，而不是对，而不是你得了多囊之后才开始变胖，这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是因果关系的混乱让大家产生这样子的迷思，这样。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反过来说，你要去治疗多囊就会变瘦吗？好像也没有啊。很多你去看多囊那个医生会帮你怎么处理，要么就是开个药让你月经稍微正常一点，但是你也不会变瘦啊。那另外呢，医生会说最第一线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就是饮食跟运动啊。所以你饮食跟运动是让你的体重在下降，生活形态在正常一点，体重下降，胰岛素阻抗改善，那多囊就会变好了。也不是说我帮你治好多囊你就变瘦了，不对，相反，先让你变瘦你的多囊才改善的。
可是有的人是觉得说他是不是因为治疗多囊然后吃的这些药然后导致他会变胖，有的人说什么吃类固醇啊，然后什么，就是说我是因为一个病所以我必须要治疗它，然后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让我变胖。
这个如果用这个当借口那就更 low 了，因为他太离谱了。对，我跟你说用多囊当做变胖这个借口是受名人效应的影响啊。你说如果要吃多囊的药造成变胖，那就是完全是 很瞎，因为吃多囊的药根本就不会变胖，那个多囊一般我们是吃metformin啊，metformin就是跟糖尿病的人一样啊，吃这个metformin不会变胖啊，相对而言它是体重持平甚至是稍微有减轻的效果这样子，所以不能把什么都怪在吃药上面，尤其是多囊的治疗上面，那刚刚讲到这个名人效应，像这个以前某蔬菜艺人的女儿，某一个瓜类艺人的
，我懂，她现在很瘦啊，
她现在超瘦，
她现在超瘦，可她是运动，
我就拿这个当例子嘛
，
对啊，你说她之前新闻说什么多囊，所以胖了好几公斤，后来嘞，后来她也没有治多囊啊，对，她也没有治多囊，她就是瘦下来。你有在听他讲多囊什么事情吗？完全没有嘛，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在书上比喻说多囊就是一块遮羞布嘛，你把什么事情都用它来把它遮住这样子而已。
了解，
虽然有点难听，不过还蛮实际的，
不过蛮实在的啊，因为就是要把这些，如果真的想要胖，不是真的想要瘦，
真的想要
胖，真的想要瘦，真的就是要好好的面对，就是这些很实质的东西啊。这样，
多囊这个东西，我们也回顾过蛮多文献的啦。那大部分的文献也去证实说，它在生理机转上面，其实对肥胖，并不是会导致肥胖。反而是在心态上面会有一些影响，就是刚讲到的有一些人他得了多囊之后他反而就有点自暴自弃， 然后也缺乏去运动的动力，这样子他可能觉得自己反正就没救了、嗯、反正也不想去做、
就是有一种这种事情我也控制不了的那种，
对，然后忧郁症的比例也比较高、嗯、嘿，那、反正种种的因素导致这些人变胖，反而是心理因素还远大过于生理、嗯、这是我们在回顾一些文献上面所看到的，所以大家尽量要去克服这个迷思啊、哦、真的是饮食跟运动好好做，欸、你还是可以进步的。
好，那就跟着这个多呢，就顺道问一下，很多女生说减重有什么精华的阶段，就是生理期的前后，所以也是有一些迷思，说说生理期你就尽量吃
有这个迷思，巧克力红豆汤没有关系，我现在生理期来啦
对，生理期最大而且说什么，而且那些有时候有的人那种减肥教主就会说你生理期就是要这样子，你因为它很会燃烧热量，所以你在这时候你就放宽心吃，然后怎么把还把那个周期菜单开好，有没有、
欸、哈哈，哇，这种民众最会买单了
对,
對、啊、
什么事情都推给生理期最好了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有一点迷思啊，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说生理期的时候吃吃吃，然后生理期完之后哇居然没有变胖，其实这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生理期来的时候因为荷尔蒙的改变所以比较容易水肿，大家可能会有点经验，就是生理期之前就觉得人肿肿的这样子，体重也会上升，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体重，你光是觉得哦，那反正我就先吃、哦、就吃巧克力啊吃甜食啊那些的，那生理期完之后再去量，哎，那个时候水肿已经消退了，所以体重反而降下来，你就会很高兴，就说、oh. 哇原来是我的生理期 magic 就是吃不胖这样子没有，其实不是，那只是水分的改变而已、
oh. 欸、
那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啊、很简单，就是说你生理期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想要吃点热的，想要吃点甜的，吃一点你会变比较舒服的话，那就去吃没有关系、
mm-hmm. 欸、
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是吃不胖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那身体其实你吃了很多甜食它还是会囤积成脂肪、
嗯
欸、那它还是会留在身体里面、啊、只有水分减少而已、嗯、还事实上还是有变胖，对，不要把它想得太美好这样子。
好，我就要讲这个迷思，因为这个影响我觉得至少对我自己影响就很大，就是大家都会说那个女生生理期来的时候你就是要补啊，你就不要吃那些生冷的东西啊，你不要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中医的那种观点、
啊、哈哈，
对，那我们就实际一点问，那所以女生生理期来的时候、嗯、就是那个饮食的调控上面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是除了说、哦欸、吃了一些除了说吃巧克力或者是甜汤这样子，
对对对， 你这样问我会突然想到你们下一集可以去找呜呜医师，找我的朋友
可以吗？
再去访问下一个
可以吗？你可以帮我们
吗？我有一点害怕
他比较忙，他节目很多，
他
节
目
很
多
演讲活动很多，
对，我有点害怕、
欸、我有给他本人看过、欸、
他是这个最喜欢打破生理期不能喝冰水这个迷思的人你们可以去找他冰水女王，
他会直白的那个骂你
对对对对，他会直白没有啦，就是这些就是一些讲法啦，就是 我想中医跟西医在本质上还是有点不一样、欸啊、就西医或者是西方人他们也没有这样子去讲究、啊、大家也都活得好好的这样子，学理上可能真的没什么差，但是我想在心态上可能、有些人他生理期喝冰水他真的不舒服，那就不要勉强、嗯、还是顺应自己的状况啦，不是说人云亦云这样子、嗯欸、我的建议大概就这样子啦。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理上面没有差，但是心理上面有差这样子，
对啦对啦对啦，简单讲是这样，那、啊、专业的再去找妇产科医师。
好
我不知道这个要问妇产科还是要问内分泌科的事、
啊、
我们群组妈妈前几天才在讨论说很多人经前症候群的状况很严重，就不管是头痛啊、嗯、或者是易怒啊或者是各种、嗯嗯、对，那这个东西它有，然后有人又说其实可以找医生开药，就是这经前症候群是有药可以吃的，这个蔡医师你有知道吗？还是说这个还是要找妇产科？
金钱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荷尔蒙会有很巨大的改变，刚刚重点是讲水肿啊，但是其实对于情绪也有影响， 嘿，那个经期前的忧郁，然后喜欢骂老公啊，打小孩啊，那个什么，
大家就想说，反而又把它归咎是经期的问题，
是真的有影响啦，是真的有影响。所以如果要用药，可能就是一些调经、调荷尔蒙的药，那这个就回归妇产科医师的专业，有需要就可以再找他们讨论看看。如果你真的受那个影响很大的话，我觉得去调整一下也没有不好。
嗯，就是说让那个 peak 不要这么，这个幅度不要那么，它就是让它再稳定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OK。
好，前面迷思破解了，
迷思破解，后面超多迷思的，怎么办？
对对对。
聊那个基础代谢好不好？就是留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说，为什么蔡医师会这么的这个坚持，大家一定要除了吃啊的这些东西以外，运动，尤其是重训很重要，就是这个基础代谢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回归到很多人觉得我应该，如果说吃这么影响那么多，我就吃很少很少，有人甚至吃到好少到就是早餐也不吃。晚餐也不吃，我吃中餐就好了，然后我就是都是吃的很极少，然后可能随时可以昏倒这样。对，那蔡医师就是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概要嘛，基础代谢为什么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
基础代谢率就是人体维持生命最少的这个消耗量嘛，简单比喻就是说，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一整天都不吃啊也不动，会消耗多少热量，这个叫做基础代谢率啦。啊，那回到讲减肥，有些人就是用吃很少、哦、这样子的方式去减，那当然吃很少你可以减很快没有错，但是第一前面好像有提到嘛，减很快除了减脂肪以外，肌肉也会被减掉一些。
嗯、
哦，那肌肉减掉一些这个对于基础代谢率就会有影响、哦、因为我们肌肉本身代谢消耗的热量是比较高的，比身体的其他脂肪组织怎么来的高，所以你肌肉量越少，基础代谢就会下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当你吃的少，体重下降很快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这也牵扯到内分泌，你的内分泌会去调整，自动调整，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调整之后它会进入节能模式、嗯、就是说代谢会下降更多，因为要保护你不要因为饥饿而死亡，所以它会把你的基础代谢调到很低、哦、比如说举例来说，可能你这个体重下降了 10%， 可是你如果去研究显示基础代谢率可能下降 20%、哦、那就不成比例、哦、嘿，那综合这两点、啊、第一个就是掉肌肉嘛，第二是节能模式、哦、以这两点来说，等到你这个饿得受不了你再回去吃东西的时候、哦、那你复胖就会更快。所以我们说减肥的时候并不是吃越少越好、哎、我都不会鼓励人家这样子去吃、嗯、反而是你要吃到这个至少要比基础代谢率来的多
哦，你的身体才不会启动那个机制。
对对对对对，你还是要去保护你的身体，只是要比你一整天这个消耗的量少一点。一整天我们包括去走路啊爬楼梯啊，这些都是会消耗能量的，一整天消耗的能量少一点，然后但是比基础代谢率多，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减肥，然后又不会去伤害到身体，那这样才是长期去进行的话，你这身体就会朝向健康体重的方向去调整。
这个地方其实医师也有讲到说，除了少吃之外，如果你做一些重训，你其实是加多让肌肉的量比例如果增加，其实你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增加基础代谢率的方法，
会差很多。有些在运动的人他就可以吃比较多嘛，可以享受一些美食、嗯、真的有差啦，就当你的肌肉量建立起来，你确实就是可以吃的比别人多，还比较不容易怕胖这样子。
嗯， 嗯，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多寡会真的差到很多，就是一个很差的人跟一个这个肌肉量相对很高的人，他的一天的代谢
量 我觉得差不少呢。如果假设就像我这样子体格哦，我不是很高啦，那体重大概60左右嘛、欸、那假设是那种都没有在运动，然后体脂肪很高的人、哦、比如说体脂肪30几%、欸、跟我这样子比较精瘦一点的人，体脂肪大概15%左右，那我们一整天的消耗的热量差别可能会到两三百大卡
哦，
这样子
就两碗饭了吧？
没有、欸、没有，大概一碗左右，
一碗饭多吃一碗。
对对对对，那这只是静态的状况下、哦、就是说。
哦，
大家
代谢有可能差这么多，
大家一起都不动这样子，
再加上活动的话会差更多、啊、因为 肌肉，我刚刚讲的说肌肉在静态就已经消耗比脂肪多热量了，如果你动起来的话那就会消耗好几倍，因为肌肉会消耗能量，但是脂肪几乎不会。所以又回到刚讲的，如果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其实确实可以吃的比较多。
对，
像我在跟人家聚餐其实也都没有在怕，就去吃，反正也不会变胖这样子。
羡慕
羡慕
大家都可以达到的。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怎么算，我觉得可以，我在好像现在网络上面有蛮多可以算基础代谢，只要输入就可
以
算
得到
的。
可以啊
可
以啊，
然后也可以到
网页计算器，
对，也可以到蔡医师的部落格里面去，好像你也有提供那个可以计算的、这个、
有啊有啊有，我有一
个
计算器、
这个、
对。
那既然就说到这个聚餐尽量吃，我觉得蔡医师
现在
有
提供又黏膜这样子。
对，第一个就是那个喝酒大家要这节制，因为酒热量也蛮高的、
啊、
酒好像跟脂肪一样热量高。
哎呀，我一看到我就吓死。真的假的？
所以本来很爱喝是不是？
对啊，很爱喝。
哦，他会哦。
哇，太可怕了。
真的吗？酒跟脂肪，
他
我以为酒跟
热量、哦、那叫
白饭。
对，空热量。
我以为酒跟是淀粉差不多。 对、
哦、
对，原来是跟脂肪。
有一句话，有一句话人家说酒精是液体面包嘛，对不对？
对啊，
就是喝酒会有一个变胖、哦、这句话是错的。
所以
比面包还高、
对对，它比面包还高，就是说面包是淀粉类为主啦，可是酒精它不是碳水化合物、嗯、它不是碳水化合物，它不是糖类，它酒精比较接近脂肪，比较接近油脂。一公克的油脂
是都是这样，
我们讲的是酒精啦、啊、酒精
哦，酒精
一公克的酒精是七大卡、油脂是九大卡，所以它是比较接近油脂的，当然在结构上面不一样，但是你喝下去热量是一公克七大卡，所以我用算的啦，其实没有真的很高，我算给大家听，就是说一罐啤酒差不多 350cc 嘛、嗯、对对对，它大概 4.5% 这样子、所以350乘以 5% 再乘以
七大卡，马上拿起算机
哎，对，差不多是120啦、哎、差不多是120、
哦、120卡，
这 一罐啤酒大概是120大卡，不会真的很高，但是没有人喝一罐，都喝一手嘛，所以也就是720啊，对对对，所以
就
是720
量，因为对、喝酒你就很难去解，
然后没有人喝啤酒光这样喝，还要配别的东西吃，
对，下酒菜
要配刷嘴的，
对，
零食就来了，
所以你这样随便下去都会超过1000嘛，如果你真的只喝一罐啤酒，那个热量不会很多，就120，说真的是少少的，所以还有很大的问题是在它的总量跟配酒的东西这样子。
嗯，对，因为你不可能拿鸡胸肉跟烤地瓜来
配，对，没有人喝酒跟吃鸡胸肉，这个太悲情了啦，太悲情了，对对对对对，整个这个气氛都没有了。对啊，这是第一个，这是在热量的角度，就是说是这样算。那另外就是说当你酒精喝下去的时候，有研究显示你这个脂肪的分解就会停下来、你本来身体在燃烧脂肪的、它现在就暂停，因为它要先去分解啤酒、就是酒精啦，它先去分解酒精、让你暂停减脂好几个小时、那这个是在代谢的立场上它也对于减肥非常的不利。
这我第一次
两个对对对，这两个点给大家知道一下。
OK、好好，然后来破解一个是白饭，其实对在蔡医师眼中它其实也是不错，请大家不要不吃白饭。
Michelle 你是不是有一阵子完全
对，我超怕白饭。
我跟你说他多那个
怎样，你还记得你还记得哦，怎样 我发生什么事，
也不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就是我们每次赶着开会，然后我不是就是帮他买蒸鲜、就是因为路上就是真的没有别家，就只有蒸鲜，然后我们就买蒸鲜去给他，然后他就只吃上面那个然后那个然后饭全部都留着你知道吗，然后是留十坨白饭在那边、
台语叫做偷嘴，太浪费了，偷嘴
然后上面那个都肉都夹起来吃掉了，然后就说嗯，这样好了。
结果录完超饿就开始吃宵夜。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哎、欸，这个就是常见的那个迷思大破解。好，我讲一下，就是大家不要太污名化这个白饭吧，没有那么糟糕。哎、嗯，那、欸啊、我也不是说白饭一定排最好还是怎么样，应该是这样讲哦，就是我们食物说好不好，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去比较出来的。哎、欸，你这个跟这个比哪一个好，那你就选那个好的。嗯、所以如果要对健康或者对体重最好的话，当然是原型的淀粉啦，就是原来的形态嘛，包括糙米啊、地瓜啊，地瓜我也蛮喜欢吃的，燕麦片啊，我每天都会早餐都会吃燕麦片、嗯、那这些原型的当然是这一类啦，不是说一种，这一类可能就是排第一名、嗯、那如果第二名怎么选呢，我就觉得吃白饭就好了、欸、所以白饭排第二的原因是这样子、嗯、为什么，因为你要看跟什么比，你如果是跟面包啊跟饼干去比的话，那当然是吃白饭比较好、哦、像刚刚这个 Michelle 嘛，真的是对很多女生都这样，便当来了就是白饭不敢吃，
对，
那这个下午开会的时候就哦肚子好饿，
奶来一杯，
下午对对对同事在订这个
一排来一块
点心的时候，对对对对对，蒸奶来一杯这样子、嗯，蛋糕来一块、啊、那吃下去的热量绝对远大于你中午那些白饭、啊哎、呀，那你就是中午吃饱一点下午不要吃这样就好了、嗯、其实就是比较出来的，所以最差的反而是那些加工的面粉、嗯、淀粉类，然后饼干、面
包、
面条、
含糖类的
蛋糕这些的，
精
对精致的精致糖类的那个才是最糟糕的，所以不要太去污名化白饭，因为白饭跟糙米饭你说真的有什么差别吗，在热量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欸、
差别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纤维是其他的维生素有差而已，
对对对对，甚至你要比糙米饭搞不好热量还高一点点，但是它在纤维素跟这个维生素上面就会不完全不同，它没那么差，但是它也算蛮好的一种食物来源了，嗯，就这样子，大家可以放心，
好放心吃白饭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就是白饭这么容易取得的东西，我们如果都没有办法就是 以一个正常的心态看待它的话，我们的饮食限制真的会非常多，然后就是要为了躲这个躲那个，然后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然后又不小心吃了那个，我觉得这个我花太多脑容量在处理这件事情、嗯、
有点弄巧成拙的感觉、
啊、对 对,
对、啊、
就是搞一圈然后你那么劳心劳力、嗯、最后其实结果是差不多，
我有时候出去外面买饭的时候就想说哦，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还绕了一圈、嗯、反正到超饿了就随便买
对
没错，而且医师其实在整个书也有讲到，因为像很多人讲生酮饮食嘛，然后就说没关系你不要吃白饭、嗯、然后你肉你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嗯、反正它蛋白质没有关系，但是其实蔡师有提到说像牛小排或是一些肉其实热量也是非常的高，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也是有点稍微遗忘的部分、
嗯、我常讲说食盲啊，不认识食物乱吃一通，包括肉类在内它热量也是差很多的，可以差到两倍三倍这样子，
哦，
你说同样都是肉
同样重量的肉
哦，然后热量可以差到那么多、欸、
你瘦肉跟肥肉可能可以差两三倍的热量，
大家会觉得那些五花肉它就是很明显有看起来
肥
肉
的
地方
有
肥
的话我就把肥拿掉
吃，那可是牛小排 啊,、哦、啊
牛小排一定要吃的 啊那比较嫩啊
和牛
和牛
上面对对对对
和牛
炒花牛
超肥，对对对
对对对，
事实上对，像那个五花肉嘛三层肉那个可以把肥肉切掉那个还好办，
对
它牛小排这个油脂是均匀分布的、哦、大家就放松戒心，
对、啊
哦、其实那热量也是超高，它不会输给五花肉
哦，
真的真的真的，我在我的书最后面的附录有那个肉品油脂的图表可以去对照一下，
有有有
就是、啊、牛小排五花肉这个几乎是同一个等级的，所以、并不是说这种肉放心的吃啊，烧肉尽量吃都没问题， 我觉得那个热量蛮可怕的，所以还是可以挑选一下啦、哦、跟大家推荐几个像是菲力牛排啊嫩煎牛排啊这种的，我就是比较瘦的部位， 你吃下去就是可以，对，你就可以节省很多热量。然后猪肉的话，五花肉、梅花肉这种就是比较肥的嘛。那像里脊肉或者猪腱哦，猪腱那个这个部位就会瘦很多，会差非常多。那才是真正有摄取到好的蛋白质这样子。
哦，
那如果你
不能吃，
就挑部位嘛，挑部位，或者是就是不要吃那么多，偶尔吃，这并不是绝对不行。那如果你要再更计较，像这个为什么减肥人都吃鸡胸肉，因为它就是油脂最少嘛，哎呀，就是蛋白质高，油脂少。那还有一种食物，油脂也非常少，蛋白质是特别多的，
什么？
就是海鲜类的东西。
哦，虾、虾子吗？
对，虾子啊，然后干贝啊，这个蛤蟆这种。
干贝每天吃是有点困难。
哎，龙虾啊什么的。对，就是这个偶尔吃，但是海产类的，简单讲海产类，像蛤蟆就蛮便宜的嘛。然后花枝这种也不会很贵，但是他们是蛋白质含量超级高的，然后油脂含量非常非常低，可以当做鸡胸肉之外的一种选择，你就不用整天在那边啃鸡胸肉。
那
鱼的话又分，鱼的话落差很大，像你刚刚说，对，像你刚刚说吃回转寿司啊，像鲑鱼它就会比较油。
我把那上面热最高那一块它拿起来吃，鲑鱼掉，然后白饭不吃这样。
所以
有可能
还有那种什么挪威青鱼啊，哦，那个也很油。
哦，那也很油。
那
便当常见耶，那便当也是。
对对对对对，那个超油。
哦。
排名青鱼在鱼类里面排名大概前几名的。
对，因为我煎那个青鱼的时候我都不用放油。
嗯，
它
对，
还可以这样
就会一直冒出来。
对对对对，
那你要吃比较瘦的，就是像鲔鱼就相对好一点啦。然后像秋刀鱼，
我身为半个南部人，就是虱目鱼，然后不要吃那个中间的那一块那个鱼油，应该
还可以，对对
对，
你把它的油去掉的话，
对，它也
是
算是
肉本身是 OK 的，
肉本身是 OK 的，
肉本身是 OK 的，
对对对。
我刚刚要讲一个什么鱼，突然想不起来，我想到的话再跟你们补充。
好啊，或者是我们就补充在那个资讯栏里面
的。像鳕鱼啊、鲔鱼啊这些就不是那么油量不是那么高的啦。哦，然后鲷鱼嘛，鲷鱼肉片那个也是很瘦，也很适合减肥的时候吃。
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舌头感觉起来会比较滑嫩的都是油比较多。
哎，对，比较
软嫩的，
刚刚
对啊，肉也是啊，
讲起来啊，对不对？
比较瘦的会稍微比较扎实，比较干一点。嗯，
对，这个等一下去全联买菜的时候就知道了。
对，
吃一些鱼肉不错啦，就是吃鱼肉对于心血管健康其实蛮有帮助的，我也蛮推荐大家多吃
鱼
肉。鱼
肉，
嗯，对对对 对，
鱼肉海鲜类这样子。
那最后我想要问那个医师，就是像你在刚刚前面讲运动这些东西，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可是重训我就是要瘦肚子啊，我就是要瘦，
我都很好，只有肚子
大腿，对，但是怎么我重训都没瘦到肚子，没瘦到大腿啊，没有用啦，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做了。对不对？有没有碰到很多这种想要瘦局部然后就是一直被打枪，
哦，一直做仰卧起坐，就是想要有腹肌嘛。
对对对，
就想要有腹肌。
对啊，
就
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些人对于运动一直就是你知道吗，排斥，因为他就觉得说我做个几天怎么都是不是那么累，然后都没效，那算了不想做这样。
简单讲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有腹肌啊，只是说他被你的一层油盖住了而已。
你确定吗？真的吗？我们其实有啊。
你这个讲法让我想到，我有一次去一家新开的，就我家附近新开的健身房。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
对对对，
他就是会测，他会给你测那些什么 Inbody 还是什么东西的嘛。
对对对，
哦，那个妹妹真的很不会讲话，那个妹妹就说，姐，
哦，真的哦，
对，他说，姐，你肌肉量很高哎，欸，只是外面被一层油盖。
糟糕，要被客诉了。
然后我心想说，哇塞，你一句话就是重击我两次。
没有，他讲的是真的，
他讲的是真的，
就是，对，他讲的是真的，确实大家都有肌肉，就是
对，
在解剖学上面，啊，都有，只是说外面那一层油有些人很厚，所以你就看不到肌肉线条，你一直去动肚子的话其实很没有效率，因为腹肌其实它本身就不是很强壮很厚重的这种肌肉，对，它消耗的热量非常非常少，
嗯，
哦，
所以对，而且腹肌 你这再怎么练它被油盖住了还是看不到，对，所以你真的要运动、嗯、那你当然要找比较有效率的、哦、就是像做有氧啊可以燃烧脂肪它、啊、会比较有效率、嗯、那你要做重训就做比较大的部位，像是臀腿啊练深蹲啊、嗯、这一些的、哦、练硬举啊、哦、或者是练胸这种大的肌群、嗯、它才会帮你消耗比较多能量，
嗯、哦，效率比较好，
效率比较好啊，一直练腹肌那个都没有燃烧到什么东西，
没事，腹肌就是那样子那一层这样子包住
就是那样子薄薄一层是吗？所以我想象
也没有到你想象那么薄啦。
我很久我自从小六之后就不知道它长怎样，所以
我不知道，没关系没关系。所以重点第一就是运动这个要找对方法啦，不是说只练肚子这样没什么用。那第二当然饮食上去控制、嗯、那把体重减下来脂肪变薄了，那、啊、你腹肌啊、嗯、还有马甲线当然就会浮出来了，
嗯，
就这样就可以。大概一般来说男生腹肌要比较明显，体脂肪大概要 15% 左右啦以下，女生大概要20以下差不多。嗯，
哦，
对，女生男生如果28体脂肪，对，男生如果28体脂肪可能就隐隐约约看到这样而已。那、嗯啊、女生当然比较困难，女生大概要到28才会腹肌比较明显。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像蔡医师讲的说，这健身首先练臀腿，然后练一些比较大的肌群，真的是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真的有感觉。一方面是
有啦，
也保护很多妈妈，比如说容易闪到啊，然后腰酸背痛啊，
哦、
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大肌群它的力量足够的时候，当你在抱小孩或是做家事，你就这个伤害就会降低，然后你的这个酸痛的感觉就会首先让你得到很多舒缓。所以我真的是后来也是因为健身教练也是跟我讲说，你不要再期望你的肚子还是哪里要怎么样，对，所以后来就觉得哦，好吧，练大，因为一开始很多人又卡在说我不要练大肌群，我不想要什么看起来很壮，没有、
啊、
你要离那个地方还要很远，
想太多
你要像那个奥运选手长那样，你还长很远。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象，就是看到健美先生，那健美的女生好了，女生健美选手就说、嗯、哦，不要变得跟她一样。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变得跟她一样，连我都不可能变得跟她一样，更不要说是你了。所以女生可以看一下健身教练的体态，不一定要看健美选手，可是女的健身教练、嗯、其实他们体态都蛮好的、
嗯、
都不是那种什么肌肉这个
不是肌肉都露出来的那一种，
而是就是我们说穿衣显瘦这样子啊，
嗯，
啊、那才是我们一般人会达到的目标，不用去想太多这样子、
嗯。真的，这本集都叫大家不要再幻想了，
对，是幻想啊，我怕练太壮，就是纯粹是幻想，
我怕练太壮，真的，
对对对对对。还有说什么、啊、什么那个。现在练肌肉以后老了会下垂
哦，对，什么
有这个
都
有听过，
不练就会怎么样，很下垂，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他如果不练的话现在就已经下垂了，所以
对，
所以老了下垂的并不是因为肌肉下垂，而是又变胖了，有些人复胖的话脂肪变多，或者是其实结缔组织变得松散才下垂，那个肌肉量有练的话对健康还是会有好处，预防老的时候肌少症这样子、
嗯
哦、跟下不下垂没有关、嗯、反而是不练才更会下垂，
对这样子 对、嗯、而且肌少症 更危险嘛，你容易跌倒骨折啊，
对对对
这些东西，对，所以重心有帮你骨质密度，哎，有帮你的身体健康，很棒、嗯、
没错没错。
好，那最后我们来跟也要跟大家就是讲一下那个蔡医师的那个粉专，如果大家听了这一集很有感觉，都可以去 follow 蔡医师的粉专，因为我觉得蔡医师粉专也是非常
直白，
很有趣，
还好还好，
就是一个世界，请大家一定要去看，
浅显易懂啊，浅显易懂的一些资讯，怎么样？
会毫不留情的帮我们揭开我们的那个
揭开某些其他神秘的面纱，
怕有些人万一进去看看的生气摔手机这样子，
不会不会不会。然后还有蔡医师也是有那个减肥的这个社团嘛，还有线上课程嘛，对不对？
哦，对对对，谢谢，那就顺便讲一下都可以在粉专的置顶文章看到了、嗯、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蔡医师的书，或者加入我们的课程，那由我亲自带大家减重， 会更有效率啦，不会自己在那边瞎忙半天没有效果这样子。
或幻想，对，
蔡
医师也会在里面一直破除大家的幻想这样子。对，那所以这是就是这个社团大家也可以互相讨论，然后彼此的激励嘛，是不是？就在
对，社团的好处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努力，并不是一个人在瞎搞，那我们会指导你说怎么做，指导你方向，然后我们这些同侪团体啊，哦，那个推动的力量其实是蛮大的，哦，有些人他已经受到一定的目标了，但他还是继续缴钱继续待在社团里面，因为他觉得因为他觉得身边有一群人跟他一起，他可以维持住，
有革命情感，
他就不会变回去。对对对，他有革命情感，哦，嘿，所以就是我待在那边好几年的也都有这样子。对啊，
有有有，因为蔡医师每次公布那个社团什么要进入的时间什么报名，然后都会秒杀，我就看大家都是好紧张。
对，
所以如果
大家
有兴趣
去预约啦，因为到时候报名有时候就我报名的时间都抓很短，大概就一个礼拜给大家报名，那，报完我就准备要开课，所以如果你错过你就要再等很久，要再等个半年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赶快去预约，到时候收到通知信赶快报名，这样才不会一直错过。
对，
好，对，好，okay，那莉莉最后要那个，莉莉那我们就
不饿肚子不开菜单不买营养品，
对，我们互相勉励好啊。
对，
我们期待我们在之后可以跟蔡医师报告我们有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
可以，一定可以的，每个人都是潜力股。
好，
对对对，
谢谢蔡医师远距跟我们上了一课，
谢谢两位主持人。
好，我们现在要进一段我们自己的广告，来，我们 QOT 莉莉，
耶，yeah！ 我们五月二十，我们新书好好生活，职能治疗师爸妈从生活中淬炼的教养心法，从五月二十可以开始预购，五月二十七呢就会正式的上市。欸，其实我很想要进那个
什么啦，
我很想要进那个，
你业配好好业配好不好？你业配你自己快点，
我真的好想要进看那个博客来那个榜。欸，听说在第一个月就是第一个礼拜冲进去是很，你知道就是很那个的事情。
好，如果你是本频道的新粉丝，你觉得这个潇洒沃呢一直在在那边就是幻想的话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本频道 OT 的个性就这么的直白可爱，所以呢如果你是老粉的话呢，你就知道 OT 莉莉有多想的
拜托拜托达成我这个愿望吧。
我跟你讲，这本书因为我们虐待它
还有胡须章，
还有胡须章三四年了，所以这本书真的是从开始写到现在，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极度的不容易，应该是我认识 OT 莉莉二十几年来呢，他完成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所以麻烦大家从宇宙借力量给他，
让我们进一个排行榜。
对，
好好生活，预购预购起来咯。
对啦，一起来支持，
五月二十开跑，
我们也不是盲目脑粉，我们一起来支持，让孩子跟妈妈还有爸爸都能够一起好好生活，成立的这个很大的核心的宗旨。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不讲求什么花俏的东西，我们频道一直来大家听这么久也知道，我们其实就是在讲求一个家庭的
一个朴实的一个根本，大家能够好好的生活才是我们最终的希望。
没错，
不过也可以买个书啦，我六月十一会在松烟成品有签书会
对，会不会只有万人响应一人到场呢？那这个结果就是你要本人去你才会知道咯好，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除了书之外，那书先跑，那我们六月呢还会有线上课程，就是我本人会在荧幕里面跳啊讲啊，然后还有精美的图卡的线上课程，好好生活陪你一起。
你讲跳啊讲，人家会期待你有舞龙舞狮还是怎么样没有啦，他还是就是很亲切啦，坐在椅子上好好的讲，只是说搭配的非常多精美，就是哇，这也是胡须章老师也花了很多时间呕心沥血做的这个图表啊，对啊，会发展历程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理论动画，就是更亲切的方式让大家理解，
让大家能够就是看完马上记起来，进而实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没错，
对
对，所以这个课程呢，我们就建议你可以搭配书一起，然后还有搭配我们限量300份的好好生活发展里程海报，
还有 精美的图卡哦，那个
金句卡牌，
金句卡牌那个根本是 iPhone 等级，
对啦，很其实很大一盒，然后它里面有72张浓缩我们频道成立以来100多集，还有这个这一次线上课程
生活的一些金句，好，或者是一些在育儿上面啊，生活的一些指导上面卡关的方法，让你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看到那一张图表，你就会记得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帮助孩子跟你一起度过我们现在遭遇到的一些育儿的一些技巧上面的难关。
对，然后我们绝对不会非常的这个 harsh， 我们是非常疗愈的，就是你看完你会觉得说对，我有努力了，然后我现在只是差了一点，不管是环境的调整啦，还是各个方法调整，对，都问题不在你的孩子，
对，我们就只是碰到了一个小的坎障而已。
对， 对，小坎障。
听说你老公每天抽，是不是？
我对，就他说他抽一张，我要把那个影片放在社群里面。哎，对，还没，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也可以来加入，或者是点击我们这个节目资讯栏的连结，如果你一直找不到 LINE 社群的话，请点击节目资讯栏连结找到我们的 LINE 社群，我们会在里面不定时的曝光一些我们的花絮跟那个小影片。
对，
那我要讲的是我老公呢抽到那张卡牌，就是说意志力不像乳沟，然后就想说为什么他的第一张就是一个他没有的东西，就是他没有乳沟，所以反正很爆笑啦，所以我们都会把一些花絮放在上面让大家一起笑一笑，然后大家可以 take OTD 出来面对，
take 我出来面对。好，你们在社群里面有事就 take 我出来，
因为我跟你讲社群真的是那个留言量太大，然后有时候我们是真的来不及插到话。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里面卧虎藏龙，他们都回答完了，我是要讲什么？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是生活一些大小事的问题，其实社群马上及时都有人回答你，但如果你是针对好好生活课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给你一个快速通道，你就是直接 take 团队的 Michelle， 对，或 OT Lily，
我本人，
对，我本人，这两个人就我们的任你差遣。
对对对，还有胡须章啦，
还有胡须章老师，对对对，还有我们的小边边，我们小边边虽然有点三八
吹狂魔，
对，小边边吹狂魔，但他还是就是非常的接地
气，热情的为大家服务，
对，可以给大家很及时的答案。好啦，那最后给大家一个飞吻，我们爱你，然后期待我们的五月新书六月课程，大家一定要来支持哦。有你的支持，我们的频道才可以继续做下去，不然我们平常我们也大家也知道我们最近几个月业配真的颇难接。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也推掉了非常多的团购，对，或推掉很多，
我们主要其实是因为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这本书跟这个线上课程上面，我们想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因为这个就是进到每一个人的家中，帮助每一个家庭可以重新获得好好生活的方法，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也知道我们就只有3个人4个，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啦。
然后你们又对专业那么坚持，那个我不夸张，应该20几万字的原稿我们就一修再修，
修到大家都要翻脸，
对，有超过25个版本到最后一个版本，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瘦身版，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乐乐等妈妈没有时间看完听完，我们硬是把6-7个小时的东西再缩到3个多小时，就是务必让大家每个章节10分钟，然后你每天这样看，然后很快速，你就是一个礼拜你就是有很多新的方法可以上手，
你可以一个礼拜每天的听一小节，那你也可以一个礼拜听看一个小节，
对，那一个月内一定听得完。对，我们的诉求就是绝对不要让大家有个负担，废话不多说，赶快给实际的方法。
我们最后再提醒一次，5月20我爱你新书预购，5月27好好生活书籍就开始开卖，6月11是我们的新书发表会在松烟成品，那6月呢会有我们好好生活线上课程隆重的上市。
对，那大家现在在填问卷的预热阶段，那大家还可以多把你的建议都可以借由问卷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中回复大家咯，谢谢，
拜拜。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 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